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带领我们到属灵的青草地，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的同在。你也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可以喝你的圣灵活水。求你继续用你的油膏抹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里面，瞻仰你的荣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求问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预备迎见神，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啊，请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要读3节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啊，3到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那主降临之前会有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而且很多地方会有饥荒地震。那假先知呢要起来迷惑多人，不法的事会增多，所以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甚至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那基督徒也会陷在患难里，为主耶稣的名被万民恨恶，遭杀害。但是主告诉我们，不要惊慌，要忍耐到底。我们要将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主才会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信心、爱心还有耐心，我们继续的追求主、顺服主，有机会就传福音，静候主耶稣降临。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24章23节一直到31节，23节到3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好，那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许多的谣言，有的人就会说，哦，耶稣基督在这里，或者在内屋中，或者说耶稣基督在哪里，在旷野里， 我们不要相信。而且呢，还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啊，他们会行出大神迹、大奇事，所以很多人就会被迷惑啊。所以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不要对这种大神迹、大奇事趋之若鹜啊，因为就是邪灵也可以借着假基督、假先知行出大神迹、大奇事来迷惑人啊。那不只是地上会有灾难，连天象也会大改变啊，那个日头会变黑，月亮也不放光，所以月亮也变黑了。还有呢，众星都会坠落，天势震动啊。然后到了那个日子，人子耶稣要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我们都会看见他，就像这个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我们从地上就看见，哇，闪电这样子闪过。同样的，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意思是我们都会看见，我们都会看见。那耶稣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把他的选民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哪里，他的选民就会聚集在那里，就像呢狮首在哪里，鹰也会聚在那里，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你看见狮首在那里，老鹰就会聚集一堆。同样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选民也会聚集在主耶稣那里。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24章32到51节，继续读下去，32节到51节，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家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但是主在的日子跟时辰，唯独天父知道，连人子耶稣也不知道，唯独天父上帝知道，天使当然也不知道。偏偏历史上总是有人觉得他自己得着启示，他知道主是哪一天回来，然后引诱人要跟随他。那为什么主没有让我们知道他是哪一天回来？主既然让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天天警醒预备，每一天要预备好。也许主耶稣今天晚上就回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哈。那挪亚知道洪水要来，所以他每一天都在那里建造方舟，他也不知道哪一天洪水忽然会来，而他每一天就在那里建造方舟。可是旁边的人看见他就嘲笑他，旁边的人就是照常吃喝嫁娶，等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全世界通通都淹没在水里面了。 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情形，这个世界要被火全部烧掉的。那当主再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在工作，那个预备好自己的人就被提了，可是没有预备好的人就撇下。有两个女人，她们正在家里忙家务事，预备好的那个就被提了，可是没有预备好的，她就留在原地被撇下了。1952年的12月，挪威有个弟兄，他正在家里祷告，忽然他就看见异象，神给他看见一幕一幕的异象，就有播音员在异象中，有播音员广播说，有数不清的人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足迹。然后在城中的一个广场，有个女士就在婴儿车的旁边哭泣，然后她把婴儿车里头的枕头啦、毛毯都扔到地上，然后就无助地在婴儿车里面寻找她8个月大的儿子，而且喊着说，有人偷了我的儿子，救命啊，帮助我，我儿啊，你在哪里？然后在一家妇产科医院，刚出生的婴孩全部都消失了，也有一些医生、护理师、助手消失了，还有个工作室，好些人消失了，以至于呢，机器只好停摆，因为没有人在那里运作管理。然后在铁路一方面，那个在异象里头呢，他看见直到现在没有特别的灾难，但是很多车停驶，不止驾驶员消失，连乘客也消失了，还有很多教会的圣徒被提了。但是有一间教会，有个人就开始指责那个传道人说，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没有被提，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宣告主耶稣的再来是如此的近，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有一颗清洁的心，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要调整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人的关系，要有对的关系。我知道是什么事拦阻我被提，正是那些我以为是最小的事，是无关紧要的事，拦阻了我被提。现在我被留下来了，说主啊，怜悯我，帮助我。另外有人喊着说，一切都没有办法了，门已经关了，而且直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近了，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天天警醒预备。家主如果知道今天晚上贼要来，我想他睡觉前一定要特别把他的门户都锁好，要检查一遍，而且就是白天，我想他也不敢开着天窗就出门，免得小偷从天窗爬进屋内偷走贵重物品。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每一天都重新被圣灵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一边祷告一边工作，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知识、能力、恩典，我们能够忠于职守，完成神的托付。如果有一些恶仆，他觉得说，我的主人呢必来的迟，主啊，主不会那么快回来，他就动手打同伴，觉得他对他的同伴没有爱心跟恩慈，然后又跟那些酒醉的人一同吃喝，过着不合神心意的生活，在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回来了，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他一定要爱哭切齿了。有个寓言故事这样说，他说有3个小鬼，他们要到世上来实习，那他们就跟魔鬼谈到要怎么样引诱人走向毁灭的计划。第一个就说，我要告诉人没有上帝。魔鬼撒旦说，不可能使多数人都有这种错觉，因为他们心里都知道有一个上帝。第二个说，我要告诉人没有地狱。魔鬼撒旦说，你骗不了人，因为人早就知道是有地狱等着犯罪的人进去的。第三个说，我要告诉人不用着急。魔鬼撒旦说，去吧，你可以毁灭千万人。所以最危险的自欺就是以为主不会那么快回来，还有充分的时间，所以不用着急，不用急着追求主， 也不用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哎，结果就是这个人没有积蓄够多的膏油，圣灵的膏油在身上，成为愚拙的童女。当天上新郎回来的时候，他被拒于门外，哀哭切齿，后悔莫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章的第1节到13节，请看马太福音的25章第1节到1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必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那在巴勒斯坦的乡村啊，婚姻喜庆啊是一件大事，连拉比都同意人可以暂时放下研究律法去参加这个喜乐的婚宴啊。那在巴勒斯坦，一对新人结婚之后，他们不是到别的地方去度蜜月，他们是留在家里，而且把他们的房子开放一周啊。他们被当作王子跟公主对待，别人甚至用这样来称呼他们啊，这是他们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一周啊。在这一周的庆祝期间，他们所拣选的朋友才允许进到这个房子里头去啊。那这个愚拙的童女，她因为没有预备好，就不但不能参加这个婚姻的盛典，她也会失去这一周的欢乐。那当时的习俗跟现今不太一样，新郎不会告诉亲家说他什么时候要去迎娶新娘，所以新郎他会突然来到，有时候他故意选在半夜的时分，他先差人在街上呼喊说，看哪，新郎来了。那当街上有人这样喊新郎来的时候，那个陪伴新娘的童女，他们当然要随时准备好，知道新郎到了，他就赶快去街上迎接他。还有他要留意的是什么？因为天黑以后，你不能够提着没有火光的灯笼上街，你没有火光，暗暗的，你会被人家撞到，会出意外的。所以灯笼里头一定要预备够多的油，因为呢，新郎一到之后，他把新郎迎接进来之后，哎，门就关上了，迟到人就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观礼啊。所以那个聪明的童女，她一定要预备好够多的油。这个比喻有两个要点：第一，他警告我们，有一些事情你不能够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啊。你看这个愚拙的童女，她就是没有预备够多的油嘛。可是这个聪明的童女，他知道，所以他早就预备好，有可能新郎晚上来，他一定要提着灯笼去迎接新郎，所以他十分留意，我自己那个灯笼的油是够多的，是可以燃烧到新郎来到的时候灯仍然明亮。那当然这个油是预表圣灵的膏油，童女是预表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把自己完全献给主的基督徒。所以聪明的基督徒，他天天花时间等候神，让神有机会把那个圣灵的膏油倾注在他身上。聪明的童女，他一定是很殷勤的聚会，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所以身上会储蓄够多圣灵的膏油。这个就像箴言13章11节所说的，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 箴言十三章十一节，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那这个愚拙的童女呢，太轻忽自己的属灵状况了，她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不知不觉她灵力耗尽，膏油流失，所以天上新郎回来的时候，她就没有办法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第二点，这个比喻警告我们，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要或跟别人借的。你看这个愚拙的童女发现自己油不够，灯要灭了，她就去请聪明的童女分一点油给他们。可是聪明的童女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卖油的是谁？当然就是耶稣啊，因为耶稣就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那一位。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先来跟主耶稣买油，每一天好，先花时间祷告，亲近神，求神用圣灵的油膏抹我们，求神，求主他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浸透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满有圣灵膏油的人。那这个愚拙的童女，她在需要的时候她借不到油，一个人没有办法借得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必须自己花时间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借品格的，他必须自己花功夫建立自己的品格。一个人没有办法借用别人的灵性，他必须自己培育自己的灵性。所以那些不培育自己的灵性，与主没有亲密关系的人，有一天主要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也许这个不是说他们无法进入天堂，他愿意信耶稣，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他可以进入天堂，但是他们会因为灵性受亏损而哀哭切齿。主跟他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认识是指一种亲密的认识，他们跟主之间没有一个亲密的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的追求圣灵充满，常常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真认识主，而且身上储蓄够多的圣灵的膏油，预备好迎接主，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好吗？14一直到3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 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这个比喻通常被称为才干的比喻。那刚刚提到有五千银、两千银、一千银，原文他是说五个他连德、两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那在巴勒斯坦，所谓的一个他连德并不是一枚钱币，是一种重量。那一个他连德到底有多少价值，是根据你这个钱币是用铜做的还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而定。那最普通的钱币的材质就是银子。好，那这个一个他连德银子大约是36公斤的银子。那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上帝赐给人不同的恩赐。好，一个人他有五他连德，另外一个人是二他连德，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一他连德。那人的才干有多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如何使用他的才干，他是不是良善忠心。上帝不会要求人所没有的，但是他要人各尽其才，因为每个人的才干是主给的。那人在才干上虽然不平等，但是在忠心良善是可以一样的，可以相等的。那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不论我们有多少才干，有什么才干，我们都必须为上帝而来使用。我们本着良善的动机，靠着神所给我们的才干尽忠为主。第二，他告诉我们圆满达成工作的报酬是享受主人所赐的快乐。我们在天堂要享受与主同在的快乐，而我想在天堂会从事更高的侍奉，虽然那是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那这些忠心的仆人，他们身上有良善的品格。你知道良善是神的属性，所以这些人他们又良善又忠心，就是酷似耶稣，就是与神相似，所以可以永远与神同住同享欢乐。第三，他告诉我们那个哀哭切齿的人是不肯努力不忠心的人。你知道他有一他连德银子，他并没有失去这个银子，他就是不去用，他就是不肯用。如果他曾经冒险的拿出来用，即便失掉了他的本钱，还比分文不动好一些。也许这个领一他连德的人心里想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少啊，这么少的一他连德，别丢人现眼了，所以他就不敢去用。可是主却责备他又饿又懒。这个人被定罪是因为虽然他只有一他连德，但他懒得去使用他，他懒惰。主跟他说，你只要把钱存放在银行，什么也不用做就能生利息了。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什么叫做把这个银钱存放银行，什么都不用做？我觉得安静等候神就是这样。我安静等候神，我什么也没做嘛，我就坐在那里安静等候神。哎，结果圣灵的膏油真的会增加，就是生利息出来了，不是吗？还有时候我们在安静的时候，忽然会浮现出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哎，我们只是在那里默默的为这个人或这件事祷告，哎，你知道这个也是生利息，可以让主连本带利的收回。好，第四，我想这个比喻下了一条普遍的一个生命规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是一个人他如果某样才干，他就很忠心的使用他。也许是在工作岗位上，他使用神给他的某样才干，哎，就越来越显出功效，让神得荣耀。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良善，忠心的顺服主，尽我们的本分。不管做什么，我们是为着爱主而做这一切。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的31到46节这个比喻。 31-46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侍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我想大家看了都能够清楚了解，就是上帝要按我们对待别人的反应来审判我们。上帝的审判并不是根据我们所累积的知识，或我们所获得的名声，或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给人的帮助。第一，我们要学习在小事上帮助人。主耶稣提到的事情，你给饥饿的人一餐，给那个口渴的人一杯水，或是给一个赤身露体的人衣物，或是接待客旅，或是你探访病人或是囚犯，这个是许许多多人都做得到的事，能够做的事。所以神要的不是你要施舍千万的金钱，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年鉴中写下我们的名字，只要我们对每天所遇见的人给他一点小小的帮助，也许是举手之劳，这样就是在走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不在乎我们所做的内容，是在乎我们真的是为主而做。第二，我们一定要本着爱，本着神的爱来帮助人。你知道那些帮助别人的人并没有想要借着帮助人来立功德，我觉得他们帮助人是因为他们心里头充满神的爱，所以他乐意对人伸出援手，没有想到就是服侍了耶稣基督。而你看那个不肯帮助人的人，他这样跟主讲，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是主，我们一定十分乐意来帮忙。不过呢，我们以为那就是一个很普通不值得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就没有帮助他。所以今天当然也还会有这样的人，如果他能够得着称赞，能够被感谢，然后呢成为好人好事的代表，他的名声被传扬，那他很愿意帮助人。可是像这样的帮助人不是真正帮助人，是在维护自己的面子。这样的帮助并不是慷慨，是一种乔装的自私。所以上帝所赞许的那种帮助，是一个人心中有爱而乐意助人，他不求回报。而在主耶稣的眼中，你给别人的帮助其实都是坐在主的身上， 所以会得着永生的赏赐。Francis of Assisi 那个圣法兰西斯，他本来是很有钱的家庭出身的，是出生于高贵名门，可是后来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有一天他骑马到外面去，他遇见一个麻风病患，这个人在病痛的折磨底下，那个样子看起来很丑陋，令人作呕。可是这个法兰西斯他看见他的时候，心里面有感动，他就从马上下来，然后双臂抱着这个受苦的人，结果他在他的膀臂中，他看见这个麻风病人的脸竟然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面貌。还有一位杜尔的马丁，他是一个罗马的兵丁，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很寒冷的冬天，他进城的时候有个乞丐拉住他求他施舍，可是马丁身上没有钱，然后他看见这个乞丐冻得浑身发紫，然后在那里颤抖，所以马东英想一想，他只能把他所有的给他，所以就是他有一件破旧磨损的军服，他就脱下这个军服割成两半，然后把其中一半披在这个乞丐的身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天堂，然后看见有许多天使，还有主耶稣在天使中间，然后主耶稣就是穿着半件的罗马军服啊。有一个天使就跟主说，主啊，你为什么要穿上这件破旧又不完整的衣服啊？是谁给你的？耶稣温柔的回答说，我的仆人马丁给我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住在爱中，用恩慈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每一天这样做，住在爱中，以恩慈待人，这个就是在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我们再来看阿摩斯书四章六到十三节，阿摩斯书四章六到十三节，阿摩斯书四章六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疲惫如裂，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
十二节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这个就是我这一次这个专题的由来啊，预备迎接神。那么你会看见在前面六到十节提到那个审判，提到很多的审判。当主耶稣快回来的时候，世界各地都有灾难，对不对？你看有饥荒，没有雨，有旱灾，然后有瘟疫 COVID-19， 对不对？有火山爆发，很多东西，所以晨光就变为幽暗。好，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他的脚踏在地之高处啊。这个高处的原文是背脊，背脊，因为古代战胜国的国王呢，他会用他的脚踏在那个战败王的背脊上来表明他的得胜啊。 所以主耶稣的脚踏在地之高处的意思是，主耶稣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他也胜过肉体的权势、世界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高处，他将他的得胜分享给我们，也将他的心意指示我们，要我们在各方面都得胜，预备好迎接得胜的主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得胜又饿又懒的肉体，天天警醒的追求圣灵充满，让我们身上真的有很丰富的、够多的圣灵的膏油，而且我们也靠着圣灵的能力做每一天我们该做的事，忠心的完成神的托付。那么当神在全地施行审判的时候，许多人仍不归向神，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不肯归向神的人祷告。我们真的为这些不肯归向神的人祷告，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也爱灵魂。最后我们来看雅各第八章好不好，雅各第八章也提到当那日会发生的事情。雅各第八章一到三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比在我头下，他的右手比将我抱住。
好，雅各是一卷讲论良人耶稣跟他所爱的家偶，他的心腹，也就是渴慕主的基督徒之间，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联合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一个生命历程。所以到了雅各第八章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跟良人耶稣的联合已几近完全了，他能够跟主同心同行，一同服侍。那在这里这个心腹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那旧约时代犹太人有个规矩，只有自己的家人，就是有血统关系的亲人才能够公开在外头公开亲嘴，连夫妻都不能的，免得被人轻看。而且呢，犹太人他们即使在订婚之后，未婚的夫妻也不能够公开的手牵手很亲热的样子。可是女子倒是可以跟她的兄弟有血缘关系的人公开地牵手。所以你看在那个公开场合当中，她对自己的兄弟的言谈举止可以比对自己的未婚夫更为亲近。所以如果不是至亲，你不可以公开表达心中的感情。所以这个心腹呢，巴不得良人是他吃我母亲奶的兄弟，就是亲兄弟这样子。所以他渴望即使在公开的场合，他也能够与耶稣更加的亲密。虽然他的灵已经与主完全联合，他的感情思想各方面借着十字架的对付还有圣灵不断的更新变化，也差不多趋近完全，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是他知道还不够完全。为什么？因为他还有这个肉身的拦阻，因着肉身的拦阻使他与主那个完全连结的境界没有办法完满的彰显。所以他很渴望如果主耶稣快点再来就好了，连这个肉身的阻隔都可以被除去了，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跟良人那个完全的连结。好像在这个肉身之内的时候，他仍然无法向良人表达出完全的爱，完全的联合，所以他切切盼望良人快点回来，他要得着荣耀的身体。保罗也是一样存着这样荣耀的盼望，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三节，他提到那个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他说一切受造之物呢，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那什么叫做得着儿子的名分？他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赎。所以保罗也在那里叹息，他切慕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他可以得着荣耀的身体，跟主耶稣荣耀的形状完全相似。这个是心腹所要的，也是我们所要的。所以这个荣耀得赎的日子已经非常的近，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是不是像这个雅歌里头的心腹一样，在各方面已经趋近完全，我们的灵跟主合而为一，成为一灵，我们的意志已经向主彻底的降服，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的感情全然爱耶稣，我们渴望主耶稣快点回来，我们脱离这个身体的辖制，得着与主耶稣一样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由信心的层次进入了眼见的层次，我们不再是在灵里头触摸到主，我们亲眼见主，可以与主面对面亲嘴。第二节他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这个母亲的家是指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心腹跟主同住于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仍然要受教，与主的脚前领受教训，他还会继续长进。所以我们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不会很无聊的，我们还会继续进步，继续领受教训，而且我们要把更完全的爱来献给主。这里特别提到石榴汁酿的香酒，因为这种石榴汁酿的香酒比较贵重，也比较好喝，所以心腹很盼望在那日他能够献上更美的给他的良人，就像石榴汁酿的酒那般的香醇，让天上的新郎耶稣蛮有享受。第三节说，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这是一种亲密拥抱的姿势。也就是说，心腹他期盼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跟他所爱的主有一个最亲密的联合。你知道这句话，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在雅各的二章六节也讲过同样的话，但那个时候这个骄傲的经验比较肤浅。可是在这里心腹是期待那个完全的日子来到，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切慕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建造完毕，我们要永远与主联合，与主同住。我们再来看雅各八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十一到十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十一到十四节一起来。
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比较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巴利哈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口众多之城，可是在圣经中或以色列历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地名，所以它当然是属灵的意思。巴利哈门是人口众多之城，而这里的所罗门王我们知道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呢在列国之中，在人口众多之城，就在列国之中，主耶稣有一座极大的葡萄园。总之这个是一个全世界的葡萄园，非常非常的大，遍及全球。那么主耶稣把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英文的新国际版圣经翻译作 He laid out his vineyards to tenants， 他将葡萄园出租给租户，他把这个葡萄园是出租给租户。这个就是神国在今世的原则，他把他的国度托付给教会，他把他的全世界的葡萄园 托付给全地的众圣徒，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舍客勒，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分到主耶稣他的葡萄园出租给我们的一块地，每我们每个人都有分到一块，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出果子来，交出果子给这个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那主托付给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样的葡萄园呢？通常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我们有机会接触的人，或是我们的客户，或是你的公司的同事，你工作职场所接触的人，你可以求问是哪些人包含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然后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我们要耕作这个灵魂的葡萄园，我们有责任要交出一千舍客勒。一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指我们心里面对神的回应十分的完全，我们要完整的来回报神。那主耶稣要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中结果子，而且结得完全，我们要向主交账，也要从主得着赏赐。那么主赏赐的标准是根据个人忠心良善的程度，而不是恩赐的大小，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的事。所以我们自己要忠心地追求主，忠心地聚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爱人，然后去服侍那些神量给我们的人。神当然不会期待每个基督徒都发挥一样大的影响力，可是我们都希望有一天听到主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十二节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你知道心腹还没有这样子得着主的时候，他看守的是别人的葡萄园，可是现在他弄清楚了，他有他自己的葡萄园，是主租给他的，是特别的，是主托付给他的，所以他要好好在主所量给他的范围内忠心的为主而活。这个心腹他自己渴慕耶稣，他的服事当然也会影响别人来信靠耶稣，来爱耶稣。他说，所罗门呐，一千舍客勒归你。一千代表一个很大而且完全的数目，表示他所要献给主的是完全的生活。我们蒙召做完全人，我们要过一种完全的生活，这不是骄傲的话。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勉励我们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心腹对耶稣说，所罗门呐，一千舍客勒归你，意思就是你所要求我的我已经做成了，我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我尽力活出一个完全荣耀神的生活，现在我把我的生活我所做的一切都完全的献给王，所以王就收到全额的款项。所以这个心腹是全所有奉献，他全心的爱慕主，敬拜主，顺服主，他的奉献让王心满意足。但是为什么这个心腹说两百舍客勒归看守果子的人呢？心腹记得其他人的功劳，因为他知道工作不是他独立完成的，除了主和他自己之外，还有旁边有人在从旁协助，这些人就是神为他所安排的同伴同工。所以他觉得那些跟他同工帮助他的同伴也应该得着他们应得的份，两百舍客勒是归看守果子的人。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你这个你是谁？第一种解释可以指耶稣，你知道耶稣自己住在葡萄园中，对不对？所以在葡萄园里的同伴他们都要听耶稣的声音，这样他才能够按着主的心意来服侍。那心腹呢，他也求耶稣一定要让他听见他给他什么指示，他听见主的吩咐他才去行动，他看见主所做的他才去做。这个园在原文里头是复数，复数我们讲过嘛，这是遍地的全球的葡萄园，世界各地的属灵葡萄园。第二种解释，这个你也可以指心腹， 因为心腹灵命成熟，充满了爱，所以同伴会来向他求助，同伴要来听他的声音，听他口中的智慧话，求你使我也得听见，就是连新郎都要来听他柔和的说话声、祷告声、报好信、传救恩的声音，或者他赞美敬拜的声音。心腹对新郎耶稣的爱，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心腹因为爱耶稣，他十分乐意做耶稣的口，让主耶稣借着他说话。不论他在哪里工作，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把他心中的爱情献给主，也将他手中所做的一切来献给主。他就是想要得着主的夸赞。那么心腹住在园中，同伴都要听他的声音，连天上的新郎也想听他的声音。好，既然新郎想要听他的声音，所以他就说话了。第十四节，他说：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哦，他就是渴望主耶稣快点回来。主呀，我愿你来。所以心腹渴望跟日夜魂牵梦萦的良人面对面，他多年的追求、学习、顺服，使他各方面都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切切的盼望进入那个最大的完全里头，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与他所爱的良人可以毫无间隔的联合。所以他呼求良人快来，好像羚羊。为什么说好像羚羊？因为羚羊跑得很快，所以他期待良人像羚羊一样快快来。为什么说小鹿？那个小鹿很会穿山越岭的，所以呢，他期待良人像小鹿一样来带领他穿山越岭，得胜一切，可以进入永世的荣耀。他的心早已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那个香草山是预表散发出各样无法形容的香气啊，十分美丽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马丁路德说：我只有两个日子，就是今日与那日。如果我们盼望那日与良人一同遨游于香草山，那么今日就要先让香草山的香气跟荣美从我们身上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地渴慕耶稣，常常被主耶稣美丽芳香的同在充满。我们也借着遵守主的命令，顺服主，来保持主的同在。我们爱慕主耶稣今日在圣灵里的显现，在生活中我们住在主里面，也住在爱里面。求主耶稣继续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保守我们不要失去对主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渴慕。但愿我们追求主的年日越久，我们越发爱主，越发宝贵主的爱情。我们追求的年日越久，我们对主的渴慕有增无减，与主的关系比过去更加的亲密。我们要一直留在这个圣洁心腹的行列里头，因为我们知道羔羊的婚娶的日子近了，新郎就要回来了。求主加添我们对主的恋慕，使我们在爱中与主紧紧的连结，我们整个人装饰整齐，挺身昂首，预备好与主同赴羔羊的婚宴。我们再一起来追求圣灵充满，请唱诗选十四首。诗选十四首。